原因在什么地方？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舍不得那个世界，虽然神要把它毁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还是留恋。所以你记不记得书怎么说？要记得罗德的妻子，不要忘记罗德的妻子。所以约翰怎么说？不要爱世界，因为世界上的这些很快都要过去。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世界好像是永远的，但是经过地震，经过一些的灾难，一夜之间你看见吗？所有的都变成过眼的云烟。政府可以帮助，政府可以周济，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那些财务上的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这个就是世界的损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甘心吗？许多时候我们还是留恋这个世界。主的话说，你们要纪念罗德的妻，记得罗德的妻。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弟兄姊妹，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女人那个辫子，那个圣经讲的这个辫要用许多的辫子来化妆自己的时候，那个辫子那个字根呢，和世界是一个字根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知道说，这个死海所在的死海是最靠近世界的，死海也最代表世界，死海是能叫我们回头，能叫我们留恋，能叫我们从盐变成盐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我们从地中海，如果不从约从耶利哥，不是从什么，当我们从这个从什么，从这个从这个耶路撒冷的北边，沿着那个西伦溪流，你知道主耶稣当他最后的晚餐以后，他带着门徒经过那西伦溪，那个时候还有水的，因为那个差不多快还没到夏天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有水。那个水是怎么往下流？就是刚才我说的，一直流到死海，是越流越近。那最近的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他们相信说，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不是在祭坛上面，不是宰很多很多的逾越节的羔羊吗？那么大概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每一个逾越节要宰25万只的羊羔，没有杀死的羊羔。那么现在有个问题就是，那个血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逾越节羊羔的血到什么地方去？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圣殿在摩利亚山上，摩利亚山上有祭坛，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有祭坛，那么那个祭坛呢，上面就是宰这些这个羊羔的，这个逾越节羊羔的。那么血到哪里去呢？那现在考古学家发现说，大概呢，因为那个血呢一定要经过铜祭坛，就流到那个祭坛的那个这个角。那么的角呢，你现在仔细去看那个附近的结构呢，就应该是流到摩利亚的磐石底下。那么那个磐石底下没有多久以后，那个血呢就流到西伦溪，然后一直被送到哪里？就被送到这个，被送到犹太的旷野。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赎罪日的时候，以色列要做两件事。那么我们的祭司要按手在百姓身上为百姓赎罪，同时另外一只羊呢要把它送到旷野去。那么弟兄姊妹，我问大家，在耶路撒冷圣殿的羊，你要把它送到哪里去？就是送到野，就送到那个旷野去。所以你看见羔羊的血啊，就是往哪里流呢？就是沿着基伦溪，就是一直这样往下流，往下流，往下流。但是不要忘记，你只要流到那个犹太旷野，那就是主耶稣受试探的地方。那不止如此，你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只要在海平面底下所经过的那一个河谷，到今天犹太这个当地人怎么称呼这个谷呢？他们叫做活谷 ，Fire Valley，Valley 就是河谷，干的河谷。到了有水的，它仍旧可以水，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很靠近死海。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进到一种的光景，好像地狱的光景一样。那个时候，你觉得这里的气候呢，连雪都下不来的。最后呢，我们知道那个水就进到哪里，就进到了死海。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条路呢，就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告诉我们，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怎样的要把死海变成撒冷海。等一等，明天我们再来看圣经中的预言的时候，圣经果然给我们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脚踩在橄榄山上，他不只是要叫以色列人从其中逃走，他不只率领军队打，他不只率领这个圣徒这个圣者他不只率领天使天军打了美好的胜仗，胜过去基督。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万物就要复兴。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连死海都要活过来。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圣经中的预言，讲到死海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将来主耶稣是怎么做这个工作的。那么等一等，你会发现，刚才我们所说希伦西所流过那条路线，就是将来你看见有水从圣殿流出来，一直往东流，就是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下去的。最后流到死海的时候，凡是这个活水所到的地方，结果死海就活就变甜了，而且四周围有许多的树林，而且有渔夫就在死海的两旁撒网，就好像在加利利撒网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我们今天和昨天的话似乎都是预备的，到了明天，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圣灵会很明显的给我们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主回来的时候万物都要复兴，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死海要变成加利利海。但是弟兄姊妹，凡是主在再来的时候他所要做的，事实上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在圣灵里面已经做了，将来他所要做的是物质的，但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是属灵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身上圣灵已经做这个工作，把我们的死海要变成加利利海。雅各的例子，雅各的故事就是这个例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天要看到底在圣经预言里面，圣灵怎么预言将来主耶稣第二次来所要完成的。那个一切都是字面的，那一切都是物质的，但主耶稣第一次来的事实上已经把这些工作做了，不过他是用他第二次来表现他在第一次来两千年前来他所完成的工作已经把它表现出来了。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能知道说，原来我们的生命乃是洋溢的生命。虽然今天我们像死海一样，虽然许多的教会的光景也像死海一样，我们蒙了许多的恩典，我们从来恩典不给出去，我们是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只有我们与主，主与我们，但是我们忘记了整个世界像死海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水起头在圣殿里面，这个水在我们里面是一体的泉源，能够滋润我们，我们与主，主与我们。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故事的一半，主在里面的生命不只是生命是丰盛的生命，而且是洋溢的生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有我们在圣殿里面所经历的，所有我们在主的内在内室里面与主所有的经历，为着一个荣耀的目的，就是最后你看见那个活水一直要流到死水。弟兄姊妹，能够把所有的死水变成加利利海，感谢主，不止你被点活了，不止你是加利利海，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能够把天堂带到世界每一个地方。许多弟兄姊妹碰到你，你看见他本来是一潭的死海，结果生命所到的地方都活过来了，一面福音传遍了，另一面你看见教会带进了无比的复兴。弟兄姊妹，这一切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水是怎么流出来的？因为我们的主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结果橄榄山是叫三分的北边跟南边有一个裂谷，叫以色列能够逃跑，同时也因着那次的地震，整个的摩利亚山也裂开了，那个大磐石就为我们裂开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水泉发现，那个水泉一部分流到西海，一部分流到东海，稀奇的很。耶路撒冷一直的问题是没有一条河的，但是现在有一条河， 所有的人都要因着耶路撒冷那条河欢喜，因为这条河弟兄姊妹所代表的是洋溢的生命。耶路撒冷向来代表什么？代表把自己关在一个高山，附近就是沙漠，和世界根本没有来往的。他们笑那些加利利人是外邦的加利利，因为他们经过许多交通四通八达，他们和世界有很多的接触，他们看不起他们。我们有圣经，我们与神有最好的交通，弟兄姊妹，他们把他们自己关在那个耶路撒冷。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可能是世界上很敬虔的一般人，他们也明白圣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的目的不是叫他们关在象牙塔里面，光是与主交通，有神的同在不错。但是你看见吗？有一天因着地震的缘故，神做震动的工作，结果磐石裂开了，结果水流出来了。那个水一直要流到死海，把死海变天了。那么到底这个详细的故事，我想我们明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对不起，我今天多借了，有人告诉我这个钟是快的，所以我想我是准时的。本来我要道歉说多借几分钟，那我们低头有一些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何等的工作。我们为着这两天你对我们所说预备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还求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带领我们明天回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工作，所要成全的旨意。但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主啊，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学习。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做翻译的工作，翻成一种语言，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听得懂。但愿我们在座出蒙恩的多年得救的都能明白这些话，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是蒙了你何等的恩典。但是我们蒙着许多的恩典，是为着把恩典能够给出去。但愿我们做一个常常把恩典分给别人，常常把生命分给别人的人。但愿我们经历我们的生命原来是洋溢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诗篇第四十六篇，诗篇第四十六篇，就是两节式圣经是691页，两节式圣经是691页。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可拉后裔的诗歌，教育灵长，教用女灵。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津，其中的水虽喷涌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希拉。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及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贯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大家都知道说诗篇46篇是一篇非常好的诗篇。不过这一篇诗篇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在神面前默想过。有一个句子是非常惊人的句子，那就是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大家都知道，如果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或者你翻开所有关于耶路撒冷城的记录，耶路撒冷是一座山城。这个山城呢，从来没有河的。你到今天 如果你到巴比伦，古巴比伦有优法拉底河从中间流过，也会到许多许多的城都有河的，但是肯定的在耶路撒冷没有河，你找不到一条河。而且呢，这里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这河而且有分叉的，这河能够带进许许多多的溪流，然后它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使神的城欢喜。